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多斯提，下午的时间呢，依然是沙韵陪伴您度过这半个小时。最近呢，可能在这个周一、周三、周五呢，可以听到啊，都是沙韵一个人陪伴您度过。那最近呢，也是安排了有两个我非常喜欢的节目的环节，一个是百花夫人，另外就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在这两个环节当中，一个呢，我们透过一个真实的见证故事来告诉你，这一条真理之路，真正的信仰是来自于主尔撒。也看到主尔撒在百花夫人她生命中奇特的经历吧。那我相信这个真实的见证故事呢，一定是让你的心门再次的向我们的主打开，也是愿意来到主尔撒面前。另外呢，在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每一次啊都会说到主的一个名，那透过主的名或者是他的属性吧，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真的是昔在、今在、永在的至能的主。在今天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当中呢，我们说到了主是永活的磐石，并且这个磐石真是我们叫它是灵磐。那么其实说到磐石，让你想到的是什么呢？沙韵想到的就是稳固、安全、保障。你想想，在我们的主里面可以得到稳固、安全和保障，那么我们人生还夫复何求呢？好了，先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百花夫人。
一位出生显赫、笃信回教的贵妇人，却把自己的后半生完全奉献给了上帝，一个激励人心且引人入胜的真实故事，请听《百花夫人》。
上集说到，百花夫人在举办圣诞晚会之后，真的是有了各方面的反应，当然是有好有不好，这一点百花夫人都是有心理准备的。但让百花夫人没有准备的是，新政府上台，让她的贵族时代也有可能结束，随之改变的还有更多的熟悉的人变成了陌路人，也有消息说有人要来谋杀她。值得欣慰的是，她的仆人们在她身边不离不弃，还有掌管一切的主也在她的身边，于是百花夫人坚定地要继续地走下去。请听长篇故事《百花夫人》，讲述一位穆斯林贵族夫人的心路历程。
暴风雨前夕，
经历了心情的起起伏伏，一天晚上，我梦见自己的灵魂被提到了身外，以比光还快的速度飘过了大海，到了美洲新大陆。我走到一栋房子前面，那是一间疗养院吗？我开门进去，里面有两张床，其中一张床上躺着一个人，圆圆的脸，有清澈的蓝色眼珠，一头灰白相间的头发的中年妇女，她看起来病得非常的严重，我猜想可能是她得了癌症。旁边有一位护士正在坐着看书，这时候我又看见主，他站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我立刻跪在主的面前，问他我该做些什么。主让我为这个生病的妇人祷告，于是 我就走在这个妇人的床边，迫切地为她祷告。次日的早晨，我站在窗前，一直想着夜间看到的那番景象。为什么主耶稣要我为那个妇人祷告医治呢？他自己不是就在那里吗？之后我得到了启示，我们的祷告对神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他要借着我们的祷告来工作。正如雅各书五章中所说的，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又有一次，在梦中，我走到了一块跳板上，好像准备要上船，但这个跳板却把我带到了一个房间里，基督就站在里面，他好像要给我什么指示，于是我又从那个跳板上走回去了。跳板的那一端站着一位女士，她正在那里等着我，她身上套着一件的夹克，下半身是一条裙子，一副西方人的装扮。他走过来搀着我的手，要带我离开那个地方。我知道这个梦是要告诉我将要出外远行，虽然不知道要去哪里，但却有主耶稣一路上的看顾。从笃信回教到蒙主拣选成为天父所爱的女儿，耶稣基督的门徒，请听百花夫人。在新政府上台之后，有一天我们家的一位叫雅古的老朋友来拜访我，他一向和我家来往密切。当我丈夫在内政部当部长的时候，巴基斯坦全国经济不景气，进出口不平衡，雅古和我当时就设立了一个自助的计划，鼓励巴基斯坦的工厂生产本国所需的东西，减少国外的进口，并且扶持了小工厂和家庭的手工艺。当时我们也劝百姓们自己动手织布，出产衣料，大家用的穿的都买国货，使全国的经济情形逐渐改善了。雅古对我们家的财务状况是相当清楚，我们所有的财产都拿来买地了。雅古接着说，新政府实行土地改革之后，我们的钱都变成了地产，这恐怕会很不利。当听了他说的，我心里有点不舒服，觉得他是要想逼我走吧。要知道，没有什么可以逼我走的。雅古当时明白了我的心思，他还是以老朋友的关爱告诉我，随时可以帮助我买卖土地，并且帮助我离开巴基斯坦。之后我又不断地做梦，梦中有一次雷斯汉慌忙地跑过来，跪在我的面前告诉我，他也做了一个可怕的梦，说有几个人闯进我的家中要把我绑走。梦中的梦说明了什么？最近神好像用各样的方式告诉我，要我逃走，虽然我不敢肯定，但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呢？另外我又得了一个印证，那一天到了纳贤给我梳头发的时间，他显得慌张而难过。原来他哥哥去清真寺做礼拜的时候，有一群人说对付我的时间到了。他和我都知道这个国家不再像5年以前了，纳贤说的是真的。几个星期之后，事情果然发生了。每日经文选读， 心里的筹划在于人，舌头的应对却出于主。人看自己做的一切都是清洁的，主却衡量人心。当把你所做的交托主，你的计划就会成功。
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短波31公尺9400千赫，每天下午5点到5点半播出。希望你和我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阿尔萨麦西哈。
2016年良友电台伴你同行，满怀信心，领受恩典，明白真理。恩典与真理，尔撒，他是为我们代赎的羔羊，是弥赛亚，是大祭司，他是世界的光，是生命的粮。他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天经中用了很多东西来比喻尔撒，其中一个呢是在大自然里头可以找到的。哎，你知道是什么吗？对了，就是磐石。天经用磐石来比喻尔撒麦西哈，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主尔撒是永不动摇的，永不改变的，是很稳重的。不单是这样，我们的主不光是一个磐石，主尔撒更是永活的灵磐。主尔撒是永活的灵磐，我们可以从三段经文来看主尔撒是永活的灵磐这个名字。第一段呢，我们来看耶哈雅卷第4章的14节。主尔撒说，但如果有人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永流的泉源，直涌到永生。第二段呢，就是耶哈雅卷第7章37到38节。那这里的经文的背景呢，是在节期的末日，也就是最大之日。主尔撒站着高声说，节期的最后一天，就是最隆重的那一天，尔撒呢站着高声地说，谁如果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像天经所说的，从他的腹中要涌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个节期呢是祝棚节，是耶胡达人纪念主如何拯救他们的祖宗脱离埃及的苦楚，在旷野40年漂流无定的生活，以及呢怎么样引领他们进入迦南美地。他们特别纪念以琳的12股泉水啊，以及河列的磐石怎么样出水，以解决他们的干渴的问题。所以呢，祝棚节的末日，利未人要用金碗从希罗亚的池子盛水带来给祭司，而祭司呢就把水倒在祭坛上，以纪念当天的活水。因此呢，主尔撒看见这个仪式的时候，就当众的宣告说，主尔撒自己要赐人活水。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4节呢，就清楚地记着说，喝了同样的属灵之水，他们所喝的是从伴随着他们的属灵磐石那里来的，这磐石就是麦西哈。所以我说主尔撒的名字叫永活的磐石。这个永活的磐石是供应我们生命活水的。水跟生命有很重要的关系，这是我们都知道的。 俗语也说啊，人可以三天没有粮食，却不可以一天没有水。生理学家告诉我们，人体里面水的成分占了 70%， 婴孩呢就占了 80%， 而且身体的各部分组织都需要水来维持生命。除了空气以外，水啊就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水就没有生命了。因此呢，撒玛利亚的妇人哀悼五正也要来雅各井打水。无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如何的不好，她都必须出来打水。五正也好，半夜也好，她都要打水来解决她日用的生活问题。没有水呢，她不能洗澡啊，没有水她不能做饭，没有水她不能生存。主尔撒知道这个妇人的必须，知道所有撒玛利亚人的必须，因此呢，主尔撒也就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在五正的时候到了叙加城的雅各井。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就好像我们还没有信尔撒的时候一样，他只知道肉体生命的需要，不知道灵命的需要。撒玛利亚妇人只知道来雅各井打水，不知道主尔撒是生命的活水。其实啊，爱情、金钱、美貌不能完全满足人的干渴。世上的水真是喝了还要再渴，越喝越渴。唯有主尔撒是生命的水，喝了就永远不渴，喝了就得到满足。多斯提，你有没有想过必须来到主尔撒面前，你的灵命才能生长，才能得到滋润，你的心灵才能得到满足呢？主尔撒在热闹的节日向大众高声的疾呼，他又在安静的井旁单独向一个卑贱的罪人倾谈。主尔撒的目的是要救人，只要你肯，主尔撒就会在你现在所处的环境里马上救你，赐给你活水。主尔撒这个永活的磐石不单是供应我们生命的活水，主尔撒这个永活的灵磐也是我们救恩的泉源。以赛亚先知传主的言语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使徒耶哈雅也听见主坐在宝座上对他说，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水像空气一样，是生命上最重要的东西，也是不用花钱就可以得到的东西。主创造世界的时候，除了把海与干地分开以外呢，还造了许多的江河湖沼。创世纪里面记载的伊甸园里就有四道河流出来的河水来滋润全地。主既然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里，主就把园子造得美丽全备，人只要看守修理就够了。主的恩典就是这样的丰富，主给我们主尔撒的救恩也是丰富的，白白的，我们不用花钱也不用修行，只要欢欢喜喜的去接受主尔撒就够了。正如先知所预言的，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正因为水是这样的普遍，这么容易获得，人可能就不看重水，不以水为宝贵，甚至呢随意的糟蹋。有些人呢对主尔撒的救恩也有同样轻看的态度，他们不是对真道漠不关心，就是把各种宗教看为跟主的救恩一样，认为所谓的殊途同归。我们分不清楚活水的泉源跟污秽的池沼。古时的以色列人也犯了这种错误，他们离弃真神，随从外邦人去拜偶像。因此呢，主哀叹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 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跟活水泉源实在相差很远啊。池子是自己凿出来的，泉源是天然的，是主创造的，靠近泉源自然可以得到活水啊。相反的呢，如果靠近池子，所得到的呢就只有空虚。我曾经听过一个小孩，他唱你真伟大这首诗歌的时候唱错了，他唱成我真伟大何等伟大。我怕许多人都像这个孩子一样，还是看重人的作为，依靠自己的知识，没有仰望主。这也难怪有的人不能得到活水的供应了。主耳撒赐给我们的活水不但使我们喝了永远不渴，而且在我们里面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的恩典，主的慈爱，就好像是浩浩荡荡的江河，是足够万人享用的。我们可以看看天经的例子啊，在创世纪第十一章记载了易卜拉欣的妾夏甲的故事。易卜拉欣的妾夏甲被迫离家的时候呢，易卜拉欣所能给他的只是一皮带水，一皮带水很快就喝完了，用尽了。所谓人事已尽了，人所能做到的也只是这个地步而已。但是呢，人在困境中却见主所开的路，主使夏甲的眼睛明亮，夏甲就看见一口水井，夏甲和他的儿子就靠这口井在旷野生活。主的恩典是永远长存的，就好像江河永流一样。古人都知道傍水而居，就是居住在靠近水的地方。我们看江河流到之处，自然就有许多大小的城市建立起来。因为江河不只是解决居民的食水问题、用水问题，也可以用为交通运输、工业等等的原动力。今天呢，很多国家也是用水力发电的。我们信徒也应该像江河一样，这也是我在这里和你分享的一样。我们先从主那里领受到活水之后，把主的恩典彰显出去。我们要像加利利海一样，把水尽量的涌流出去，传福音给别人听，使别人因我们而得到造就。这就好像从圣所流出来的水，这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为这流出来的水必定有很多很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在河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每个月必结新果子，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乃为治病。因为主耳撒明明的应许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耳撒是那灵盘，是活水的泉源，意思就是说从主耳撒那儿永远有活水流出来。从磐石流出来的水是最清澈的，没有垫过泥沙，也没有沾染过细菌。从磐石流出来的水是缓流的，不是海中的狂浪，也不是可怕的漩涡。水就是主的道，是主的话。主是温柔的、和顺的，他的话每一句都是炼净的。到主的面前来吧，主的活水要给你满足。那下一次呢，我们会说到主是好牧人。下回见。因沙安拉。
每一个名字都有它背后的意义。主耳撒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让我们谦卑地来到主面前，领受他的恩典。
应当 生毫无忧虑，只要凡事借着恳求祈祷，带着知感的心，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真主，
这样真主所赐超过人能了解的平安必在麦西哈尔萨里护佑你们的心思意念。
恩典与真理。
2016年，我们彼此以爱心相连，甘心付出，热心相助，开心生活。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多斯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沙韵。我想在这里说明的是，我们的节目呢也是专门呢为回族的多斯提而设的广播节目。沙韵真的盼望您透过这个广播节目更加的来认识我们主尔萨麦西哈。在今天播出的百花夫人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经历了暴风雨前夕甚至于暴风雨来临的当中啊，百花妇人是如何来面对她周围的一切的事情的。在暴风雨当中她依然是屹立不倒，为什么呢？因为在她的生命当中她亲自的遇见了主尔撒，也是充满了异象和异梦。那百花夫人呢，这个环节这本书的真正的名字啊叫做终敢称他为父。这本书呢你可以在网上面透过一些的图书的网站购买到的。那是1978年出版的一部宗教的文学上的一部经典。可以这么说吧，全球的销量啊已经是远远超过了30万册。并且呢是以不同的语言被印刷了无数次。那有听众呢就来信问我，哎，如何买到百花夫人？那你要记住了啊，网上面购买的话呢，这本书的名字叫终敢称他为父，终就是终于的终。那希望买到这本书之后呢，你自己还可以仔细的好好的去阅读吧。在这里呢我要想说的是，作者贝尔奎斯西卡呢，他真正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也是在这个巴基斯坦呢整个家族啊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可以说在他的信仰当中他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也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我相信如果您继续的去读这本书，在你自己的信仰方面呢是会有更多的经历和看见的。好了，亲爱的多斯提，沙韵盼望您在恩典与真理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我们明天再见了。